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旁边来看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与你们一同上来。”好，我们来看哈，这也说得很清楚啊。神呢让摩西上山啊，同时呢也让亚伦、拿达、亚比户，就亚伦的两个儿子，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特选的七十人，他们上来，然后说呢，这些人呢可以在远处敬拜啊，这些人在远处敬拜。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首先接的是二三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最后两节说的是什么呢？不可与他们的神立约啊，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迦南人不能住在你们的地上，恐怕你们他是你们得罪他啊，侍奉他们的神呢就必成为你们的网络。所以说这第一节这二十四章呢是跟二十三章结尾的那个唯独除神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侍奉别的神，那个命令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在神的圣山，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呢，圣经不仅强调严禁敬拜假神，而且呢接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到了圣山敬拜真神也必须有规矩啊。然后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些人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可以上来，其中是谁啊？摩西，神人摩西啊。另外是谁呢？预备做祭司的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以色列所有人，以色列全会当中所有的长老当中特选的这七十个人，他们可以上来，但是也仅限于什么？在远处敬拜啊。然后第二节神又说，唯独摩西可以挨近或者亲近耶和华，注意这个词啊，唯独，但是他们禁止靠近或者挨近，说这些以色列民呢也不能和摩西一同上来。你注意这里强调的哈，以色列会众不可以上来，只能在山的周围敬拜。祭司呢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可以进来，但是只能是远远的在远处敬拜，唯独只有摩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和神面前。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上一章最后，上帝说到不可以敬侍奉别神、侍奉偶像，但是在以色列在教会的命令绝对不仅这些，就是进了圣山、进了教会还有着命令是什么呢？即使敬拜真神，即使信耶稣来到教会，也要守秩序。而且你看整个这摩西五经里面，尤其你看我们最近看的这几章，实际上以色列人到圣山有着严格的秩序要求，甚至可以说是限制，那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不是什么人都能上来侍奉，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走到上帝的跟前。一方面呢，首先我们知道这里呢神是可以不是这个摩西是可以怎么样面对面与神说话的，像朋友一样啊。在民数记十二章、申命记三十四章都提到摩西这位特殊的神人。摩西在那个时代呢是神给他单独的这样一种可以见神的这种机会，其实这是来预表谁的？摩西是来预表基督的。摩西说以后在弟兄中要兴起一位像他一样，什么意思呢？他可以与神面对面见，他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其他人不行啊。摩西在这里呢就相当于一个中保，他是来预表新约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位中保，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啊。再看这个摩西五经里边，尤其看申命记十八章都有啊。另外一方面，这里除了用摩西来预表基督，另外这里的这些限制和秩序呢也用来给以色列全会众，包括今天的教会呢，来立一个就是说标准或者说原则。就是说你看那时候是什么呢？神，然后中间人是谁啊？摩西，再往下是谁啊？祭司，还有谁啊？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最后才是什么？以色列会众。我们看到在神的家是有秩序的， 今天是什么？神，然后中保基督，然后是教会中的仆人，被安理的牧师或者长老。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做全职侍奉的，啊，就是说不是牧师，不能翻圣餐，但是呢，他也可以侍奉，啊，可以从事讲道侍奉。最后是什么？整个教会的会众。你看这两节强调的哈，就在那个时代，神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立下规矩，所有没有被按例做祭司的，或者说不是这里以色列会众这些长老，他是不可以越界的，会众只能在山下。你看到没有？上这个山都有界限。在今天呢，只有在教会里边，就是说被正规的正统的教会，当然不是那种三个教会啊，被正统的教会，就符合真理的教会，按例做牧师的，做全职侍奉的，这种人才可以在教会当中从事特定的工作和侍奉。也要说，在今天只有牧师能发圣餐，你普通的传道人是不能发圣餐的。然后只有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呢和牧师呢，能够在讲台上站台侍奉，普通会众不可以上讲台。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里一开始这两节来到圣山，上帝定了这么多的规条，而且限制的是非常严格。他是先让以色列人学会什么？守规矩，学会敬畏神的圣山，今天敬畏神的教会，然后在教会当中学会守规矩。然后呢，在民数记十六章哈，圣旧约圣经当中非常出名的这个可拉一党叛乱，然后最后这些人全部活活的下阴间，为什么？因为他们越界求祭司的职分。啊，可拉一党他是利未人，但他越界想要去献祭。最后他和跟随他的人呢活活的下阴间，啊，这个出现在民数记十六章，啊。然后呢，你去看一下这些经文，尤其在民数记十六章四十节说什么呢？最后呢，把那些被火烧死的那些人那个献的那个香炉啊，然后锤成片，然后呢用来包这个祭坛，啊。说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最后在民数记17章12到13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终于明白过来，他说：“我们要灭亡了，我们要灭亡了。为什么？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吗？”啊，然后呢，在民数记的18章，神也立下规矩。你看哈，这个利未人呢，守会幕。但是呢，他不能和祭司一样啊，去从事祭司的工作。只有亚伦和他儿子呢，能从事这个祭司的工作。凡挨近的外人怎么样，必被治死。而且你需要注意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你看主要有什么？主要就是摩西和以色列这些官长们、祭司和官长们，然后上山见神，啊。然后你注意这24章之后有很长的这么一段，是从25章开始，25章往后有连续几章都在讲什么，你去想一下，大概是25章到31章啊，这也写错了，写成21。那几章后边讲建造会幕、制造会幕当中的器皿，以及祭司在会幕当中如何去献祭侍奉。你注意到没有？也要说之后的那几章的律法全部是今天来说建造教会的，以及全职侍奉的牧师或传道人怎么在教会当中去侍奉，都有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说24章上帝首先在让这些人上山的之前，他就把这些非常严苛的这些命令和条例说清楚，说谁能到哪个地方，谁不能到哪个地方，谁只能在山下待着，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在开始正立建立会幕，开始以色列人有会幕聚会生活，就像我们今天有教会生活之前，你先学会守秩序。所以说来到神的圣山，来到神的教会，你不能任意而行，你都要守规矩。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肢体，每个人的工作是不同的，牧师有牧师的这种职责，会众有会众可以做的事情，执事有执事可以做的事情，是不能越界的。就像科林多前书14章40节所说的，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来到教会不懂得守秩序。所以说在这个24章之后，25章到30章要开始讲会幕和会幕中侍奉这个事，就像我们讲建造教会。 全知圣母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先让人守规矩，你可以上这儿，你可以上这儿，你可以从这份工作，谁不能碰触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在24章开始上山之前要说这些话，其实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就定规矩定秩序。弟兄姊妹，教会是有秩序的，教会是有圣职的，教会里边是有分工的。个人在教会里面呢，无论是牧师、执事还是普通的会众，你都要守好你的本位，做好神安排你做的工作，这是在圣山最基本的事情啊。实际上是对神有个敬畏，对教会有尊重。所以说在教会当中要谨慎，说话做事都要谨慎啊，不要去越自己的位置啊。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八节连在一起看，说摩西下山啊，摩西是在山上听人命令，然后他下山再把这些人叫上来啊。说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百姓齐声说，你注意这一次这个以色列人说两次话，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个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里，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按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注意第三节到第八节，尤其注意摩西说完这些律法条例，百姓是怎么回答的啊？这个都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哈，第三节说摩西呢就进来，然后呢开始给百姓讲，注意讲的内容哈，所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话语或者信息，还有所有的律法和规矩，注意这个词哈。第一个就代表着信息，第二代表什么？规矩，条例和规矩。所以说在圣山上，神给摩西也好给以色列人说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他是给今天我们这信的人还是给外邦人，你得分清楚，这是给以色列全家的，在今天来说是给主的众教会的。尤其你看这里说的这些话，摩西接下来说了，然后第二天又写下来，这些话是什么？是出埃及记21章1到23节，直到那个前面23章的33节，整个这一部分，摩西从山上领受，然后接下来把这些话传给这些以色列人，然后第二天的时候还写下来，啊，你看出埃及21章开始，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就是这些话，也就是说这所有的话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话，也是今天给众教会的话，是要人在这个会中立下秩序和规矩。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你要学会守规矩啊。有的人拿圣经的律法，摩西律法啊，说是要搞什么民主自由啊，搞什么就是说啊治国平天下，拿起来给外邦人讲，我跟你说那行不通的。你看罗马书12章12到15节提到有律法的以色列人，有圣经的以色列人，今天有圣经的基督徒和没有圣经没有律法的什么外邦人，不信的，按律法犯罪的就按律法灭亡。那外邦人没有律法怎么样？他自己有良心的，神给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种是非对错的观念，就是说神人知道哪些是错的，外邦人做了恶按什么？按他的良心去灭亡啊，按神给他们同样放上这个律法的功用，只不过呢不是像这样。所以说从圣山上神给摩西神给以色列人说的这些所有的话，你要知道这些是对信的人说的，是对我们这些来到教会的人说的，你跟外面讲这些他不懂，他也不听的，因为他本质上不信啊。所以说我们在看出埃及记再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不要拿这些往实际上用， 你这样用是你是英语一定会出错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当这所有的规矩、所有的话，就从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所有的给以色列说完了，后边这么说的，说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就用一个声音去发誓或去作证，注意哈，同感一灵，共同领受一样的真理，说耶和华已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必须遵行。弟兄姊妹，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也是到圣山最基本的，被神的灵感动，知道神的律法，知道这是神的地方，去敬畏神，去尊重教会的秩序。而且你看这种发誓，把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在以色列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基本上都是每一次要上圣山或者是每一次聚会守节之前都有这样的话。你看后边旧约圣经也有，出埃及记十九章就已经有，你看到没有是吧？然后念完了这个约书，念完了之后，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回答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事实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以色列人呢，同心合意的这些人如同一人，他说这句话代表着什么？这是以色列人呢在聚会之前呢一个最基本的任性，就像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就这个样子，这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一个来到神的圣山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一个来到教会的基督徒，他最起码要有这种心智，他最起码应该对神有这种尊重，对有这种敬畏，对教会有这种尊重，他应该宣告凡神所说的，凡教会牧师从上那领受的来讲的教导和真理，无论是让我认罪的还是让我尊重教会秩序的，我们都必遵行。记住哈，是无条件的遵行，而且是全部的接受，不是说我有选择，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说哎呀，你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有私心，他说我不贪财但是我淫乱，有的说啊，我不淫乱但是我贪财，都不可以。你要顺从教会从神那里来的这种教导，和无论是让你尊重教会的秩序，还是让你认在教会认罪悔改承认你的罪行，你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像这些人所说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如果一个人他来到教会，他连教会都不尊重，连仆人说的话都不听，然后让他认罪，他说啊，我不用给你认，我给上帝认就行啊，我不跟你说啊，你没有权利审判我。这种人能来教会吗？这人能跟着我们吗？那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一个连最基本的连教会都不尊重，拿仆人的话当耳旁风的这种的，我们不要再和他联系，他也不要来搅扰我们，我们看他如外人。为什么？因为这种人既不认罪也不听教训，而且藐视教会教导的，他在跟着我们，在跟我们联系，他会在属灵上影响我们，他会拖累整个教会，因为他的罪被咒诅。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也跟着教会听到，他夹杂的私心，藏着私欲，还充满着情怀，还跟外头的这那联系的，还各种追求名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跟他再联系呢？我们会被连累的。教会整体来说，我们这些属灵的眼睛会因为这些人他瞎我们也瞎，你知道吗？就像在约书亚记里边，以色列人因为那个雅干犯罪被牵连，就雅干全连被打死之后，这个事情才解决。所以说你既然要来到这个教会，你就全都听，该顺服顺服，该认罪认罪，该承认承认，要么你就不要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当做不认识我。但是无论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或者是想从我们这儿得属灵福分的，你要尊重这里，这是神的教会，这不是你可以随便放肆的地方，可以你包藏私心的地方。我们不再和任何人搞什么人情什么人来往之类的，我们也不是说贪图别人的奉献，贪图别人的钱， 我们这个教会是靠上帝养起来的，是让这么多年外头那些人呢，撒哈的俩枣根本就不足以支付教会的费用。很多时候是神在养着我们，所以说我们更没必要去迁就任何人。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的这个人，首先要我们自己要尊重这些教会。你不要把人情，把给外头人的关系看着比我们这些教会更重要。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教会重要，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持续的在这个教会蒙福，听到能够接受神的赦免，这样的属灵福分更重要。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顺服，要听真言教会的教训，你不要听外头人的教训啊，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我到今天，尤其最近发生那些事情，我就明白为什么有人对我们意见如此之大，为什么有人恨我们甚至背后控告我们，因为他们里面有罪。因为他或淫乱，或贪财，或里面充满情怀，或一边联系我们，一边都跑到有名望之人那里蹭热度。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教导，或者说不能全盘接受我们的教导，是因为他们里面的罪。因为一间教会的教导如果是真的，一个仆人讲的道，他不应该有什么情怀，或者说给人什么空档。一个真正的仆人讲的道，应该直戳人内心里面所有的罪恶，使那些有私心的、有罪恶的不能站立。所以说，那些不认罪还和稀泥的，那些有情怀的，那一边联系我们，一边上别处蹭热度的，你哪有凉快哪待着去？你不要再联系我了，啊，免得你自己招咒诅。既然不肯认罪，又不肯尊重教会，也不尊重教会的仆人，那么你可以选择离开，不要再纠缠我。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教会。教会的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在世上做祭司的国度，给人赎罪的。赎罪的前提是你认罪，而不是说，哎呀，我给神认罪就行啊，我不给你认罪，是只有神能审判人，人不能审判人。这种畜类，不要再跟我说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到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摩西律法的本质是什么，摩西律法在今天对教会它的用处是什么。基本有两个，第一个是照出人的罪，第二个是什么呢？在教会当中立下原则和规矩。这里边这原则和规矩到今天通用的，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他愿意跟随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他要彻底的服下来认罪，要不然趁早离开，免得你受咒诅。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又贪心又淫乱还不肯认罪的人去跟着我们，那还有那种有情怀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因为我们想在上帝那得更多属灵的祝福。如果不能接受，可以选择离开，但不要背后控告或是说三道四，否则你一定会遭咒诅啊。第四节说，摩西就将耶和华的每句话都写下来，这些条例，之前说过的这些条例，是被作有永久的律法，永不更改的律例，被写在圣经当中。你要注意哈。说然后呢，摩西呢就在早上起来，很早的时候起来了，在山下造了一个祭坛，他是按照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筑土坛的那个规矩啊，要献什么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所以接下来你能看到摩西建一个土坛，然后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又立了十二根柱子，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柱子代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也预表着新约的时候耶稣按立的十二使徒啊。第五节，然后呢，差遣，看这里，差遣以色列当中的少年人献上燔祭， 以色列人当中的少年人哈，献了燔祭，献了燔祭，而且呢，他们宰杀了公牛，为耶和华也献上了平安祭，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二章那些经文一样，献燔祭，献平安祭。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中还没有正式的案例祭祀，啊，但是已经开始预备了。在接下来的几章讲完条例之后呢，就预备有这样的案例祭祀。你看民数记第三章，第三章，在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呢，才开始有这种亚伦和他儿子做祭祀，然后外人不能进来。你要注意这里的献祭是什么呢？其实是摩西在献祭，然后这些少年人呢，他是辅助摩西宰杀这个献祭用的牲畜。摩西使用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就年轻的没有结婚的这些，然后来全程帮助完成献祭这个工作。就当被献完之后，摩西用血去洁净，是这样。你需要注意哈，摩西用的是少年人呀，大家明白啊？没有用老年人，为什么？让这些少年人在人生开端的时候就知道教会是干什么。以色列是祭祀的国度，是献祭的，教会今天来说是在世上一个赎罪的平台。这些孩子从小，这些年轻人从他刚进入教会，他要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教会里面不包含什么情怀，教会里面就是赦罪，认你的罪，让耶稣担当你的罪，让耶稣的血遮盖我们。所以说这些以色列中的少年人，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要知道这些。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中的老犹大倒闭在旷野，这些少年人是后来进入迦南地的。这些少年第六节说，摩西呢，然后取了一半的血，血有两部分，一半怎么样，盛在盆里面，另一半撒在祭坛上。我们看到摩西在用祭坛这个燔祭牲的血去洁净这个祭坛，这个洁净里在后来是被延续下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还有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九章都有这种祭司然后拿祭牲的血去抹这个祭坛的脚啊。凡会幕当中所有的这些器皿和祭坛，希伯来书九章说得很清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就不能洁净。然后第七节又取了约书，并且把这约书宣告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双耳之中，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回应啊？说耶和华已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一定遵行，而且并且我们一定听从，跟前面宣誓是一样的啊，不是一样，跟前面都宣誓。我们来看第一次呢，就是在二十四章三到四节，那时候摩西是用口传把这个用这个通过说的方式把这律法说完了，然后这一次早晨时候献祭的时候呢，这律法是已经被写在圣经上，你看到没有啊？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些律法不单是给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也通过写下来留给世世代代人，也留给今天的教会。写在圣经上存到永远的这些律法和条例，直到今天这些话仍然是有效的，是永不更改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一次呢，不单是宣告要听摩西从圣山上带下来神的话，而且呢要遵守，把他们写在圣经当中，世世代代的都是这样宣告，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被遵行。在今天到教会也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些整全的全部的这些教训和真理，这些摩西律法都是在教会里边的原则。首先呢是用来认罪的，之后呢也是用来治理教会，建造教会。第八节说摩西取来了这祭牲的血洒在以色列人身上，说看哪，这立约的血就是耶和华已经与你们立约，关于就在写在经上的这一切的话。耶稣 在被拜的那一夜注谢了，把饼掰开之后，然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为什么？为了使罪得赦。这里是燔祭牲的血，它所预表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然后这里还可以指向圣餐。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的26章的教导是跟这里是完全合在一起的啊。然后呢，希伯来书9章说得很清楚，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耶稣不钉十字架，不流出宝血，不担当我们的罪恶，我们就只有灭亡。所以说教会的核心内容就是认罪和赦罪。不认罪能赦罪吗？不能赦罪。含糊认罪也不可以啊。然后希伯来书12章呢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圣山啊。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说得很清楚，在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天上耶路撒冷有什么？新约中中保耶稣所撒的血，说这血所说的比亚伯血所说的更美。好，我们来看24章9到11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们注意24章9到11节，然后从第9章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照着摩西的命令上去了，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还以色列长老中特选的70人，但是跟1到2节好像还不一样。你注意哈，1到2节说得很清楚，除了摩西以外，其他人不能就近神，不能看见神，看到没有哈？1节到2节说得很清楚，只能远远的下拜。但是你看9到11节，说得很清楚哈，这些原本只能远远的敬拜，不能就近的人，他不仅上了山，而且他能近距离观看神，而且还能在神面前吃喝。2次强调他是看见了神，不是说我躲在远处，那是看不见的。他们也看着神脚下的那如同蓝宝石一样的。而且呢，第11节说得很清楚，这人没死，没死啊。之前摩西律法说过，越界靠近的直接就杀死，他们没死。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摩西将立约的血洒在这人身上，这人的罪孽就被上帝赦免了。上帝因为他儿子的宝血的缘故洁净了这些人，这些人有耶稣的宝血，所以他们才能就近神。就像我们刚刚聚会之前宣告的一样，我们为什么能来到神的这个圣殿？因为神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不然的话你就会被烧死啊。对于没有耶稣宝血，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得到神赦免的人，他来到神面前就等于是肉身以肉身是火。但是被赦免的人，他就如同神的朋友一样，可以近距离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之所以没有死，还能在这里看见神，是因为血洒在他们的身上。第10节说得很清楚啊，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有很多人解释，哎，这个看见不是真的看见，圣经说得很清楚，这2次说就是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不能看见的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而且在他的脚下，能看到他脚下。你在半山腰能看见吗？不可能的，在他的脚下看到如同蓝宝石铺成的工程，蓝宝石啊，好像说这个蓝宝石铺成的这个，好像注意着原文意思，好像天堂的本身一样纯净。启示录4章6节，启示录15章2节，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仿佛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在 神的宝座那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上帝的宝座面前有这样蓝宝石铺成的，如同玻璃海的。所以说这是一件恩典和奇妙，因为神在那个时代让以色列的这些祭司和长老们看到了天上的国度，让他们有机会在这非常短的时刻来一瞥一下天国的荣耀，就如同在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所见到的，让他们看到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和上帝的宝座所在之处。这是因着神儿子宝血的恩典，他们才可以看到。十一节，十一节这样说的哈，他完全没有向以色列的这些首领们伸出他的手，神没有杀他。他们并没有因为二十四章第一二十四，就是说，并没有因为靠近了神而被火烧死。为什么呢？基督的宝血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看见了神，这再次强调看，而他们又吃又喝，神为他们准备了宴席。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圣山上教训人，然后给他们吃的。耶稣的门徒在逾越节的宴席上吃喝，耶稣说邀请门徒在他的国里坐在他的席上吃喝。这些人享受到了天国的宴席，是王的宴席，他们没有死亡，因为他们身上有耶稣的宝血。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尔与你们同在，凡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看十二到十四节，我们需要注意哈，二十四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是什么呢？是摩西和亚伦以及以色列的这祭司，还有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七十个长老，在神那里看见神，然后吃喝完下山了之后，已经下山了，接下来神再次呼召摩西再次上山啊。因为你看这个二十四章十四节说得很清楚，摩西对长老说，等他回来，等他和约书亚回来，然后期间如有审判的事，让谁来判断？亚伦和霍尔。摩西呢在这里把工作交给亚伦，然后摩西和约书亚呢上山，亚伦和以色列长老在山下。后来你看三十一章的时候，亚伦在山下给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因为三十二章一节说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大家就聚到亚伦那里要求他造一个神，然后亚伦就造了个神。然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七节，摩西吩咐那个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住了一座金牛犊。所以说这些人在圣山上吃喝之后，然后下了山和摩西，最后神再呼召摩西再上山啊。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并且要住在这里，要这里呢，这个住在这里表明要待一段时间，就是后来的四十天，说我将石板赐给你。石板上有什么？注意这两个词啊，妥拉还有命令。妥拉就是神的指示，命令就是那些命令啊，条例，就是我已经写下来用来教导他们的。这些教训呢就用来教导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呢在圣殿教训人，门徒也在圣殿当中教训人啊，妥拉啊，还有命令。石板呢表明写在石头上不朽坏的不可更改的条例。看十三节，摩西和注意哈， 摩西和服侍他的约书亚就起来，摩西上了神的山。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呢，说摩西的助手原本也是服侍的意思，那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就是神为摩西拣选的一个人。后来看申命记一章三十八节呢，这个人呢是神所拣选预备最后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人啊。我们看到他跟摩西的关系啊，这个人从少年人的时候他一直跟随摩西，直到摩西死去，而且他也确实从跟随摩西的这段年着呢学到真理，也得到属灵的祝福。他就像什么呢？就像列王记上的十九章，以利沙一直在跟随什么以利亚，直到以利亚升天。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后来摩西在圣山见神的时候，那四十昼夜约书亚也在啊。这种呢就属于是神所选的，然后呢专注于学习真理和教会侍奉，这种一直跟随的人，不离不弃的人，能够在真理和属灵服务方向得到更大的追求。但这种人今天是极少啊。十四章他对长老们说，你们要在这里为我们停留，直到我们返回到你这里啊。摩西呢要在山上待四十天，然后亚伦和以色列人呢以色列长老在山下等四十天。但最后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凭着信心等候，最后他们造了什么金牛犊。然后约书亚呢可以一直跟在摩西跟前。你看最后约书亚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的时候，他跟摩西一块下的山，他也听到了在营里边有声音啊。你看那些对话说，看呢亚伦和霍尔和你们在一起啊。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十八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人大小事件呢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来判断，大事交给谁？摩西。但摩西上山怎么办呢？大事交给亚伦和霍尔。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前面二十章到二十四章的这些律法已经不单是给以色列人讲了，而且写下来了，他们可以根据圣经来判断。而这里的时候呢，亚伦和霍尔被授权做审判官啊，以色列这个最大的这个审判官。亚伦呢是以色列大祭司，霍尔呢就是一直跟随摩西的。然后呢摩西在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呢，摩西的手疲乏，他就跟亚伦一起扶住摩西的手。然后这个霍尔呢他是犹大支派的，他的孙子就是比萨利，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和三十章呢被神呼召用来做圣殿当中的这些器皿啊。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说什么案件呢？说每一个这个物品主人的这个案件可以来交给他们。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主要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里边讲到关于妻子的丈夫，还有牲畜的主人，还有这个物品，说这个物品是他的，这个物品的主人里边这些赠送的案件，这也指的是物品主人或是牲畜主人或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他们那些争论和案件呢可以来交给他们，就是关于审判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些案件有很多是怎么判断的，都是难断的，因为丢了羊不知道，没有人看见，只能在神面前发誓让神来裁决。这里指的就是说要带到神那里，就带到神所设立的审判官人，然后上帝来裁决。我看十五到十八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啊。我们来看哈，十五到十八节，十五节，然后摩西再一次上了山，云就把山盖住了。后边提到这个云把山遮盖了六天，也就是说当以色列的那个像亚伦和他两个儿子这祭司，还有这个以色列中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下山之后呢，再次呼召摩西上山的时候就恢复成从前那种样式， 有火，然后整个山被云覆盖，然后之后发生的事情，只有摩西知道，只有摩西单独面见神。神有前呢说，耶和华的荣耀停留在西奈山，云把这个山盖了六天，到第七日的时候，从云中呼唤了摩西。六天七天哈，跟安息日这个命令是一样的，说神的荣耀停在西奈山。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节也是，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山顶，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而且你注意哈，十一节说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容貌如同火焰一样吞噬了山顶，在以色列人面前。这就不是前边这个二十四章十到十一节他们能看见，然后能像朋友一样在一起吃饭，这时候就是如同烈火的上帝，就像启示录一章十三节使徒约翰见到的那位人子啊，面貌如同什么烈日放光，然后约翰就像死人一样扑倒了。然后这里这个圣山呢再次恢复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种电闪雷鸣，有那个有火有烟的那种恐怖的状态。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八节，西奈山全山冒烟，因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遍山大地都震动。这时候跟出埃及记十五章说的一样了，都不能上去了，只有谁啊？只有摩西能上去。然后你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呢，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点，事实上在圣经当中，神会有两种不同的面貌向我们显现，同一位神啊。一种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这里您看到，有的时候是在新约当中，像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住在门徒中间，可以看见，可以伸手摸得着，可以一同和门徒在一起吃喝，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说话。然后有一些时候呢，他就是烈火的形象，显出他原本的荣耀，是人不可以接近。实际上这两种面貌都是神自己的面貌啊。所以说你要去注意这里。然后我们看十八节说，摩西呢就进了云彩中上了山，并且摩西在山上停留了四十个昼夜和四十个夜晚，摩西待四十天。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为什么在这二十四章，在这一章当中，神在他的圣山上有两种不同的显现方式。前面的时候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官长们能够看见，能够在那里吃喝，而且他们真的看见，他们没有死。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再一次上山的时候，只有摩西自己，而且有烟有云有烈火啊，是非常恐怖的这种看到这种面貌。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呢我们之前在第一节时候讲过，二十四章往后第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摩西在圣山上领受的都是关于什么制造会幕以及祭司在会幕中做全职侍奉的真理，今天来说就是建造教会啊，以及全职人员在教会当中侍奉的这样的真理和原则。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呢，在出埃及二十四章，神向以色列人向以色列的官长们显出这两种完全不同但是一位神的这种面貌，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就是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怎么去看待，怎么去侍奉，以及对他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的这位神呢，他既是恩典的上帝，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然后呢，你要注意，他也是烈火的上帝。教会呢，在万国当中是祭司的国度，人来到这里认罪悔改可以得到赦免，这里显明上帝的恩典。然后神本身就是烈火，神不但要显明他的恩典和怜悯，神也要显明他的圣洁和威严。这两种不同的面貌 其实在教会当中是共同存在。所以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两点。第一呢，你要求神赦免我们，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教会待着。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当享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赦免，享受这种属灵的福乐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他是必须要尊重的一位上帝，因为他本质上是烈火。所以说我们一生一世在教会的时候，你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诗篇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个话非常重要，在神的教会当中当存着战兢而快乐。记住哈，首先呢要祈求神赦免，知道神是有恩典的神，但是你的快乐，你的这种享受属灵福分不要放肆。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享受福乐，得到神的赦免，这享受上帝的恩典和属灵的祝福，是有个前提，是在你敬畏神以及尊重神的教会秩序的前提之下。而不是像今天有些冲说啊，天父爸爸就是爱啊，我们做什么他都包容，那是畜生啊。所以说当我们来到神的圣山的时候，应该预备自己，你要知道你所侍奉的这位神是谁，而且你要知道你所站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永生神的诚意。所以说在教会当中，首先你要敬畏神，然后就是尊重他的教会，尊重他教会的秩序。所以接下来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全部都是我们直接说，就是关于如何建造教会以及牧养教会、管理教会的真理。全部讲的是在教会当中如何守规矩、如何侍奉、如何聚会的这些真理。所以说整个二十四章当中，你看到摩西下山请以色列的这些官长上山，让他们上山，然后他们呢在神那里看见神，又吃喝，然后他们再下山，最后摩西再上山，再次上山的时候，就是如同烈火的上帝。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既充满恩典，又绝对的圣洁，拥有不可侵犯、不可干犯的这种烈火般的威严。所以说在今天呢，往这看，我们当来到神教会的时候，要懂得敬畏他，要懂得尊重他的教会，否则你就不要来，免得遭咒诅啊。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要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懂得敬畏你，并且懂得尊重你的教会，尊重你的教会设立的秩序，愿我们不偏左右，直到见你的那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